二章，第一节到第五节，我们大家一起来读啊。有一个利未家的人娶了一个利未的女子为妻，那女子怀孕生了一个儿子，见他俊美，就藏了他3个月，后来不能再藏，就娶了一个蒲草香，抹上石器和石油，将孩子放在里头，把箱子搁在河边的芦地中。孩子的姐姐远远站着，要知道那究竟怎么样。法老的女儿河边洗澡，她的使女们在河边行走，她看见箱子在芦笛中，就把一个使女拿来。好，我们再读第十节。孩子渐长，夫人把他带到法老的女儿那里，就做了他的儿子。他给孩子起名叫摩西，意思说我把他从水里拉出来。11节到12节。后来摩西长大，他出去到弟兄那里，看见重担，见一个埃及人打希伯来人那个弟兄，他左右观看，见没有人，就把埃及人打死了，藏在沙土里。好，我们再读15节。法老见这事，就要杀摩西，但摩西躲避法老，逃往米甸居住。我们再读希伯来三的出埃及记3章。从1节读到第6节，摩西牧养他岳父米甸祭司耶特罗的羊群，一日领羊群到野外去，到了神的山，就是何烈山。耶和华的使者从荆棘里火焰中向摩西显现，摩西观看，不料荆棘被火烧着，却没有烧毁。摩西说，我要过去看这大异象，这荆棘为何从烧毁呢？耶和华神见他过去要看，就从荆棘里呼叫说，摩西摩西。他说，我在这里。神说，不要进前来，当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，因为你所站之地是圣地。又说，我是你父亲的神，是亚伯拉罕的神，以撒的神，雅各的神。摩西蒙上脸，因为怕看见神。我们从7节读到11节。耶和华说，我的百姓在埃及所受的困苦，我实在看见了。他们应受督工的辖制所发的哀声，我也听见了，我也知道他们的痛苦。我下来是要救他们脱离埃及人的手，领他们出了那地，到美好宽阔牛奶与蜜之地，就是到迦南人、赫人、亚摩利人、比利西人、西维人、耶布斯人之地。现在以色列人的哀声达到我耳中，我也看见埃及人怎样欺压他们，故此我要打发你去见法老，使你可以将我的百姓从领出来。摩西对神说，我是什么人，竟能去见法老，将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呢？神说，我必与你同在，你将我领出来之后，他们必在这山上侍奉我，这就是我打发你去的证据。好，我们再读新约希伯来书第11章。希伯来书11章23节到27节。 摩西他的父母见他是个俊美的孩子，就因着信把他藏了三个月，并不怕亡命。摩西因着信长大了，就不肯称为法老女儿之子，他宁可和神的百姓同受苦害，也不愿暂时享受最终之乐。他看为基督受的凌辱比埃及的财物更宝贵，因为他想望所得的恩赏赐。他因着信就离开埃及，不怕亡路，因为他恒心忍耐，如同看见那不能看见的主。好，我们最后读哥林多前书第十章，第十章第十一节，他们遭遇这些事都要作为见解，并且写在经上，正是见解我们这末世的人。好，这个见解这个字应该翻译作镜子，它英文就翻译成 mirror。 他们是我们的镜子，为了警戒我们这末世的人啊。这就是说，以色列人出埃及记所有的经过是一面镜子，从他们身上就能看见今天神的儿女所有的经历，从他们身上就能看见神的儿女今天所走的道路啊，是那么准确的照在我们在以色列上的表现。实在呢，以色列人没有价值，神写出埃及记讲以色列人，就是为着我们神的儿女一面 mirror 一个镜子，从这里能够那么透明的看见我们的一生的经过，我们所要有的遭遇，我们所要有的经历啊，我们所要有的经过的那些旷野的道路，神怎样带领我们。所以呢，是为着我们幕后世代的人做见，作为为着我们这些幕后时代的人，为着今天我们神的儿女。所以出埃及记是非常非常重要一本书。所以弟兄姊妹们都要带弟兄姊妹来听啊，下面我们更重要了啊，这是一个太宝贝的书。直到现在我这次我自己读出埃及记的时候，还是跟我当初读出埃及记一样，因为今天更明白出埃及记了，人生也过来大半了，看见主怎么带领我们的，一步一步没有点错差神的话，就这样带我们。我们先看见第二章开始讲到器皿的预备，神要准备要救以色列人出埃及，去经历那个大而可怕的旷野，就必须要一个领袖，一个器皿啊。器皿太重要了，我们要知道一个原则，神做事有最大的原则，他必须先要找到人。神从来不从天上单独做事，神做事都要借着一个人。今天我们要知道，在最小的事上都是这样的，只要救一个灵魂还是要接着我们，对不对？神没有很少看见一个立子神对一个罪人发生，神要罪人发生太容易了，要叫罪人悔改太容易了，对不对？但是神借着我们是道成肉身的原则，我们去爱一个罪人，我们为他关心，我们为他流泪祷告，我们为他多方的去看望他，什么忍耐去带他，一直到他的刚硬的心融化了，一直带他到祷告信主了，对不对？这是我们教会历史的伟大，你说神儿女历史的伟大，神做事 从来都要借着一个人，这是一个最大的原则，从来不违背。摩西这个人三个表号，第一个他预表耶稣基督，第二个他预表得胜者，第三个预表神的儿女。神的儿女在摩西身上都要看见那个原则，所以摩西是旧约时代的领袖，最伟大的人。他预表耶稣基督，他预表得胜，他预表我们神儿女的生命和道路。所以出埃及多重要，知道吧？好，预备一个器皿，要让摩西做首领。第一件事，他讲到他的生命，这个生命什么生命呢？是个得胜生命。一个利未家的人娶了一个利未家的女子，对不对？两个得胜生命，两个被拣选的生命，两个要侍奉的生命，而这叫做双倍的得胜。弟兄姊妹，摩西了不起哈，这双倍得胜，其实我们里面的生命啊，我们的生命都是得胜的生命，不然我们得不了胜。为什么我们的得胜呢？因为生命是得胜的生命，我们两个生命在我们里面，天然生命是永远失败的生命，天然生命是永远背叛神的生命，但是永远的生命，主所给我们的生命就是一个得胜生命，胜过世界，胜过肉体，胜过自己，胜过旷野，胜过仇敌，那一直到迦南，那因为是生命是这样。今天我们不能太仔细讲，那弟兄都要领会。摩西那个时候，一群得胜的人围绕着他，他母亲是个得胜者，那个受生婆是个得胜者，不怕亡命，对不对？那个姐姐是个得胜者，都了不起的人啊！所以他们不怕亡命。希伯来书啊，希伯来书是一章写的最好的，几句话写个得胜，写个大人物。在这里，他二十三节到二十七节写摩西，写摩西个大人物，说多用几节圣经啊。他们他们这些人不怕亡命，王的命令啊，若是一个男孩子，一定要把他杀了，对不对？受生婆不怕亡命。他把男孩子留下来，那个时候埃及君王的命令不得了啊！若是违背了，一定要死的，对不对？啊，到了君王看见这件事了，以色列男孩子留下来了，告诉受生婆，他讲个理由：以色列女人强壮，我们去的就生下来了。那好，君王说生下来了都要丢在河里，啊，丢在河里好了。现在摩西生下来了，他的母亲、他的姐姐都得胜。不抗拒亡命，对不对？看来君美，其实不是君美，摩西上君美，旧约的大人物啊，个个都君美，新约神的仆人啊，哪这个君美的，你知道啊？这个君美是个表号，说这个生命美丽啊，那并不是要一个君美的人才做大人物的啊。摩西呢，君美呢，其实他的母亲和姐姐啊，都看见了天上的事，你知道吧？所以他们不怕亡命。这埃及君王是全地都收服以色列的男孩啊，很严厉啊。男孩说到得胜了，仇敌可以容许很多软弱基督徒活在地上，仇敌不容许一个得胜的人活在地上，清楚吧？仇敌一直做对的是一个刚强的人，一个得胜的人。如果我们非常软弱，爱世界，爱肉体，而仇敌让你活着，这是以袖主名，对不对？一个人只要一爱主，难处开始了啊，难处开始，祝福也从这里开始，主的同在也从这里开始，属天道路也从这里开始，清楚吧？不要怕仇敌的，总往出埃及去，我们都不怕了。那法老怎么样也收拾摩西收拾不了，对不对？啊，得胜生命，那。要丢在河里，他们抢了三个月，抢到不能再抢了，他们早把他丢在河里了呀，丢在河里呀。这些得胜的人，得胜的经历都这样。他们准备了一个葡萄箱，葡萄箱呢里外呢抹上石切和石油，对不对？石切这个字啊，圣经里出现过两次，这个字一次翻作松香，在圣殿里面呢就有松香，清楚吧？不得器皿的松香，这里使切给松香啊， 原文都是救赎，这很奇妙的字，是有这个字。我在台湾时候，一个读科学的人来给我找麻烦，以色列书讲石油，那么早有石油，石油什么时候发明你知道不知道啊？圣经错了啊！我说你来，我给你来，你是个读书的人吧，我给你研究好不好，把所有原文都找出来给他看，所有原根据都找出来看，看到不了，并不是绝对讲石油这个字，可是绝对和石油有关系的，你知道吧？那看完他信主了。没法说，其实呢，石油和字在以赛亚都讲的，在出埃及记就讲了，懂不懂？绝对是石油的产物了。那个时候的人根本不懂石油，对不对？更不懂石油的产物的，对不对？用的石器和石油，救赎蒲草，像说一个软弱的器皿，蒲草是最软的，对不对？啊，但是蒲草有个好处啊，它不沉。它浮在水上，懂不懂？为什么浮在水上？一定要石器和石油，有救赎啊！石油就是那个浮在水上的那个点着的生命，清楚吧？啊，这是主都预备好的一件事情，把它我们的生命到这个世上来，就都要毁灭，仇敌毁灭我们生命，但是呢？早就准备好蒲烧香这个软弱的器皿，靠着救赎给不死的生命浮在这个世界上。这个外邦人看我们真正的基督徒啊，他们真不晓得我们怎么活着的，那真正离开世界了，对不对？怎么活的？是不是我们活得才好了，比他们活得好多了，那慢慢看你敬恩的，所以出埃及记要来啊，要来听的，我再说那个讲到的那个，我现在自己觉得很有意思。我有不拿薪水，我有不求名利，我为什么老是求弟兄姊妹来？那么可怜的、啊，真的、啊。所以弟兄姊妹要来呀、啊，要听神的话呀、啊，要来呀、啊。你们要听什么？你天天要听，我给你们讲。就怕你们不来听。这么好的出埃及记，只有这么几个人听。你像那个窝囊不窝囊？那我们有这么多神的儿女，怎么不听神的话？对大家太重要了。好，这个姐姐没放手，站在后面要看这件事情怎样成就。那个姐姐是个得胜者，清楚吧？她看见主的人，她没有办法了，把她放在水里面，要看这件事情怎么样，她不走开，是不是？法老的女儿来了，神就预备了，神就预备法老女儿来了，把她说。看见那个一个孩以色列的孩子放在炉底中，这个神给他起了慈悲怜悯的心了，因为他是法老的女儿啊，有大有权势的人，因为以色列孩子在水里面活，怎么该的嘛，应该死的嘛，啊，法老女儿看见以色列孩子不在水里，才把他们必须丢在水里了，对不对？他那天特别起了慈悲怜悯了啊，这是个以色列的孩子，把他救出来了，救出来看到军美，而且就起了一个那么喜欢摩西的心了。清楚吧？那么喜欢摩西，给摩西取个名字叫摩西。其实这个摩西这个名字神取的，你晓得吧？这个名字神取是借着法老女儿的口出来的。因为摩西的名字，我把他从水里拉出来，叫做复活生命，死亡不能吞灭的生命。我们的生命，第一得胜的生命，第二个是复活的生命。爱世界太难受了，你晓得吧？我们。不爱世界，爱主太舒服了。这个生命在里面就这样，这样的啊！我不劝你们去爱世界，你若要证明你爱两天世界试试看，里面的生命哪不难受啊？我们的生命是复活的生命，我们不爱世界的活得好的，世界上的人不爱世界活不了，对不对？我们的生命不同，复活的生命，世界全是没办法吞灭的生命。仇敌没办法的生命，你放心，经过多少的环境，慢慢摩西我的环境，在埃及不容易，到了出埃及更不容易了，对不对啊？这一个生命，复活生命，靠着他的生命，得胜生命，还有呢复活生命，我们要知道我们里面就得了这个生命啊，他是得胜生命，复活生命，要把他从水里拉出来，这句话 Moses 就定了摩西的一生了， 摩西一直是一直把他拉出来啊，从埃及把他拉出来，从把他自己的血气肉体里把他拉出来，把他从那个整个带着埃以色列的埃及把他拉出来啊，把他王宫里拉出来，把他从那个埃及旷野里一路拉出来啊，最后拉到神的荣耀里去。这是我们一生经历 Moses， 我们是得胜生命，我们是复活生命，我们一生只叫我们拉出来，从这个地方出来，从那个地方出来，从那个地方出来，从那个地方出来，最后进到神荣耀里面去，明白了吧？我今天简单给你们讲啊，不然我们讲不完四十章出埃及记，出埃及太丰富了啊。摩西命就要拉出来，这是神的那个预备，这个法老的女儿大人物啊，是神拣选他去看见那个摩西啊，对不对？法老的女儿在埃及历史当中，她是个继承做法老的人，一个女皇帝，一个女法老啊，而且女法老很有名的一个皇帝了啊。摩西这个法老女儿爱他到一个地步啊，就把他当做自己的儿子，这个法老女儿没有第二儿子，所以摩西是个继承王位的人，晓得吧？他若是埃及待下去行了啊，他那天在王宫里面他是太子，享尽王宫的一切荣华啊，而且他要继承王位的。所以在希伯来书讲得太好了啊，摩西长大了就不肯称为法老女儿之子，他应和神的百姓同受苦害，也不愿意暂时享受最终之乐啊！他看为基督所受的凌辱比埃及财物更宝贵，因为他想望所要得的赏赐。我们今天出来希伯来书几节太浓缩了，到这里下面才讲到出埃及了，要不怕亡路啊！他看王宫，他第一个胜过王宫，所以摩西的得胜胜过世界的最大缺失。在王宫里面，今天我们呢不爱世界啊，我们还没有尝到世界的繁华了。有的人根本什么世界都没有，不爱世界啊，也很好，那不是那样的宝贵，清楚吧？一个尝到点世界，肯撇下这个世界，这才宝贵。我们得到一些世界，撇下那才宝贵，清楚吧？摩西啊，得到了世界的最大缺失，最大享受。这就显出得胜生命了，复活生命了啊！不肯成为法老女儿之子，法老女儿之子太荣耀这个名字了，对不对？要继承王位的人，这个女儿法老女儿要继承王位的，不肯成为法老女儿之子。但以理在王宫里面蔬菜白水胜过王宫的引诱，所以世界历史上的得胜的人都是一样，到了去再更早是摩西，不肯成为法老女儿之子，他宁可神的百姓同受苦害，也不愿意暂时享受最终之乐啊。我们讲的最终之乐，那个时候摩西啊，实在也没什么最终之乐。这个乐啊，在今天世人来看，很合法的，很正当的，你懂我意思吧？在王宫里享受一切的快乐，他也没犯罪，也不要去犯罪的了，他也没偷没有盗，也没有犯法，对不对？但是一切世界的快乐，一切王宫里的快乐，在神的面前都是最终之乐，你晓得吧？世界给我们的一切享受，世界每一件事情都是罪，都在仇敌权势底下出来的。仇敌一种永远两个工作，一个叫威胁杀害，一个呢引诱，给你看好多美好的东西引诱你啊，永远两个，不受引诱用杀害，杀害不动再用引诱，翻来翻去就这么两回事。一个人到了经历多了，看仇敌工作，我就说像小孩子用有万花筒一样，你万花筒摇摇变个样子，摇摇变个样子，其实把它打开里面就六个小石子，东西不多， 他变些花样多了，对不对？魔鬼啊，弄来弄去啊，搞跑不出几个花样了啊！但是他这个手中这么加上我们的环境事情不一样，这么一变呢，这变万花筒了，对不对？哦，仇敌攻击我，你们从来没经历过，经历过的，我一故 story 不一样，远志都一样，都一样。这里也稍微更越浓缩两件事，一个是杀害，一个是引诱，听说吧？引诱到了极顶了，摩西啊，摩西不愿意成法老女儿之子，而且宁可和神的百姓同时苦害，这个是得胜生命，不容易啊！他天天生活在王宫里面，是不是？他不愿意接受这个生活，跟神的百姓同受苦害啊，同受苦害。我对有个弟兄很受感动的，他从大陆出来，地下教会的领袖的啊，对，很有影响力量的人。他到了美国，他是工程师，他也找到职业，美国也让他做工程师的职位，赚很多钱，薪水一个月。他自己天天仍旧保守过自己在中国地下教会所过的最辛苦的时候，那那个就不容易了。钱在手中，他的合法赚来的，对不对啊？啊，到了美国人都应该享受了，对不对？每一文钱省下来都汇回去，然后就第二交过去用去，第二次又进去了，过了好几年他现在又出来了啊！他无人进去无人出来，整个行为都足，所以我一看见这位弟兄，我心里面起劲，这是得胜者，不容易啊！在美国手里有钱过最苦的生活，每一位钱接下来为主用，我赶不上他，知道吧？好，摩西的原则是这样，我们生命是这样，生命原则是这样，对不对？他还为基督，最终为基督时候的领入，我读遍旧约啊，没有基督这个字啊。摩西那个时候每次受苦啊，他看见基督呢，超凡的启示啊，摩西啊，旧约里不记，摩西的启示大了，所以说旧约的领袖啊，那许多预表那么仔细预表基督，摩西七十个没有看见主的人们照着这些话走，以色列百姓们照着这些话走，没看见主，或许摩西身位的人没看见主，摩西绝对看见主的人，看为基督所受的凌辱，所以才有那么大的力量，是不是？跟我们新约原则一样的啊，所以。他那个比埃及的财物更宝贵，一切埃及的荣华在面前像粪土，所以保罗说丢弃万事如粪土。摩西就这样新约的生命，所以我们神的儿女不能赶不上摩西啊，你知道吧？摩西是旧约时代的，一面来说我们赶不上他是旧约的领袖伟大的人物，另外一面呢，我们里头有圣灵的，摩西时代圣灵没降下来，对不对啊？一颗向着主忠诚的心 啊，看见基督的启示，就宁可百分百看比埃及财更宝贵，因为他想望所得的赏赐，看见国度的人这个代价进国度，一心要进国度啊！今天我们神的话是明明给我们讲要进国度，对不对？主耶稣说努力进国度，清楚吧？努力这个原文翻作强暴进国度啊，强暴的人进国度，你说这个就是这样最好，这强暴这个字它不是原文的意思，他翻一个拼命进国度啊，拼上了命进国度啊，进国度的人不是什么出一点代价的就能进国度。前几天我和一个弟兄交通的，最后站起来努力，我说努力什么？努力进国度，我大话，我到今天还没绝对没想到自己会进国度的，但是要努力是真的。摩西嘛，这个努力进国度的人，想望是要得赏赐，才能够带领神的百姓出埃及，这不怕网路一次一次去揭发了，对不对？按照一个人来说，摩西。有一百条命要死一百次的刑，不怕王怒，他是不是他了？他 他的母亲那个苏生婆这些人姐姐都是不怕网路，摩西看为基督收的领路，这个出埃及记希伯来是出埃及的注解，你晓得吧？几句话是注解，最宝贵的。我们 一路看见摩西啊，心越生命，心越经历的，看见主的。好，胜过好，下面就是到摩西的神给他试炼失败了。摩西胜过了世界，第二步要胜过肉体了，然后胜过自己，肉体跟自己不大一样的。摩西呢用血肉绑臂要来成就神的旨意，清楚吧？动肉体了，他动的还是好的肉体的，不容易的。他是一个埃及的王子，他到外面去看见一个埃及人羞辱一个希伯来的兄弟，他就出来了。他知道神有一个托付在他身上，神有一个使命在他身上，他知道，但是呢要用血肉绑臂来成全了。看见一个埃及人欺负希伯来人，他就一拳打死那个埃及人。所以摩西这个人是个很强壮的人，你晓得吧？你让我去打死个人我还不容易的，打死人了一下把他埋葬了更不容易的，你去埋个死人看啊！你一个人把死人拖去把他埋好了，那个死人比活人还重，你晓得吧？摩西是个体力很强壮的人，这是对付他，就消耗他的天然生命，知道吧？没有神给我们准备好，我们没有办法侍奉的。所以这就出埃及记给我们看见道路，摩西必须准备好了才能开始侍奉神。他那个打死了一个埃及人，结果呢出卖他的是希伯来人啊！你打死了一个希伯来的埃及人，对不对？摩西一听怕了，怕了，而且埃及王知道了，希伯来弟兄不讲出去，埃及人没法知道，对不对？他把他埋葬。所以我们有的时候会灰心，你晓得吧？绊脚的都是旁边弟兄，清楚吧？那么不要讲这种话，我自己也绊别人的脚过啊。那个没有太明显记起来，可是有的啊，不会没有的。天然生命啊，都会绊别人脚，绊脚的人多半是我们靠近的人，一定是圣经的同工绊你的脚，真是杀气透了，你晓得吧？我们要看着主啊，一切事都不能叫我们绊倒的，一切事都不会叫我们灰心的。我始终有点倒了，你们可不要倒，清楚吧？死弟兄嘛，血肉的人嘛，对不对？耶稣基督怜悯他才能侍奉主到那个时候啊，耶稣就不怜悯他，他是个血肉的人啊。我们跟随谁啊？耶稣基督啊，耶稣基督从来不变，是不是？2000年来是一只眼睛看见耶稣基督，对不对？看见任何人都要绊倒。好了，摩西逃到米甸去，逃到米甸40年，对付极了，胜过世界的王宫，胜过肉体，听说吧？打死一个埃及人，然后米甸40年耗尽摩西的天然生命。摩西自己写490篇，他说人的一生是70岁，强壮的可到80岁，那个时代讲的话，今天来说呢，人的一生好像不止70岁了，特别在美国说明加长的哈，强壮的可到80岁。我看见我们90岁的老弟兄强壮，老姊妹强壮的好几个人啊。有一次我到台湾去，他问我那个看见一个那个弟兄姊妹有身体软弱的人的哈，哎，我说我们的应许是70岁啊，不到70岁就不要死啊，不要死，病要胜过，要胜过强壮，可到80岁，到了80岁不强壮，那就不该啊，是吧？因为到今天来说，他们就问我死掉，那你今天过了70岁了，你到现在还蛮强壮的，那我到80岁就怎么样呢？我说现在时代不一样了，现在到90岁强壮的人多得很啊， 是的，我说我看见个最没最长的一个姊妹是 Torres 120岁，思想蛮清楚的，还我自己看见最好的一个姊妹是100岁，现在还在 Copper City 一直在聚会的，最近不聚会摔了一跤，所以老年人不要摔跤挺奇怪的。100岁的时候走路不用拐杖了，弟兄们给他劝拿拐杖，他拿个拐杖，拿拐杖结果他提着拐杖走，他用不惯拐杖，对吧？啊，那算了算了，老这边你把拐杖拿走了，你提着拐杖累死了，这个还是不如不提了哈。他摔了一跤还是躺在床上，不然他一直聚会。我们的黄老弟兄好得很，对不对？90多岁，比他更大的两三岁的一个弟兄，许弟兄，我生病的时候他来看我，叫我这个惭愧的，我你来看我来，这是我长辈，他可以真的出我来的。去年他去新疆回来了，不回美国，到台湾，到他从前我们一起侍奉的地方，我看见他的地方，台湾到了台中，一个去看他从前的弟兄们，哇，我到台中找这个人了不起，96岁了，腰也不驼，背也不弯，我们的弟兄，啊，所以现在我们要勉励我们40、50岁的人不侍奉主啊，想一想都不好意思，你晓得吧？你们这个年龄要拼命的，你知道吗？都是力量可以拼的时候了。我像你们这年龄都是拼命的人，不圣经祷告追求主侍奉，好多追求经历，所以今天才有那么多话好讲的，啊。所以啊，我们要知道这个摩西到一生是120岁，分三个阶段，头40岁在王宫，他是得胜的人，对不对？后40岁在米甸旷野，最痛苦的时候，对付他的自己，神对付摩西，后40年才用他，带领以色列人到旷野，拿着这杖去行神迹，这个4章一句话了，拿着这个摩西那个神的杖去行神迹，那是后40年，对不对？120岁真正用他是后面1/3，前面80年都在预备摩西，要预备工作多重要，建议发信来说不用80年预备我们了，绝对快了，可快呢，多少快呢？看我们绝对有多少，有多彻底就有多快，什么也不彻底的人就一生预备不好，对不对？有了80岁的预备好都不要做侍奉。摩西这个表号，人之一生是人的一生是70岁，若是强壮可到80岁，但摩西到120岁之后是主要他帮扛下来的，眼睛没有昏花，精力和他刚刚那个出来之后一模一样，所以那个神所用的人，神一定给他那个力量，听说吧？侍奉神啊，不要爱自己，听说吧？越爱自己身体越软弱，你为神做的神都给你的，妈妈讲荆棘活叶，一下就要讲这个了，40年的旷野，要到第3章最重要的圣经了，荆棘活叶的意象，这是圣经中头一个意象，最重要的意象，荆棘活叶，这是决定摩西一生的意象，摩西只是从这里开始的，这个意象才开始摩西下面40年的伟大生命道路了，伟大的生命和他的道路了，这个意象不仅为着摩西，是为着所有神的儿女，荆棘活叶。所以台湾每年我们夏令会都建一个长老会的营，一个地方去开始的，那个礼堂上面我每次坐下来看一看，我讲在上面他们画着荆棘活叶意象，真是好，我们在这里侍奉主看见荆棘活叶，不像我们弟兄有没有懂得荆棘活叶多神圣的，那么放在这里实在是很好，每次去了看见这个叫我心里很不激励的，太重要意象，荆棘活叶的意象，第一个说到基督道成肉身的意象， 第二个说到得胜者，所有的得胜者，摩西是个得胜，对不对？说到摩西自己，我说错了，第一说到基督，第二说到摩西，第三说到所有得胜者，第四说到所有神的儿女。经济活跃一下太伟大了。他什么时候看见经济活跃一下？到了四十年的不了，天然生命被抹尽了，雄心大志都被磨光了，是一个那样胆量雄壮的人，是一个那样聪明的人，是那样一个会讲话的人，摩西啊，是一个那样学尽了当代学问的人，清楚吧？摩西学问太大，在埃及王宫学尽了当代的学问啊，是那样一个有雄壮体力能够打那个征战的人，对不对？四十年的旷野下来，一切都没有。神对他讲话：“我是谁呀、啊？就叫我去见法老啊！”他是从王宫出来的，不怕见法老的。他要做法老的人啊，在那里受一切的教育的。他教育两重了、啊，我漏了讲一个，他的母亲的生者，那个法老女儿把他救出来了。他的姐姐在背后一直看，看就是快快跟他说：“哎，这是个以色列希伯来人的孩子，要不要找一个希伯来奶母来给他喂奶？”啊，那个法老就去好找希伯来奶母来，就把他母亲找来了，你知道吗？所以啊，神的安排，虽然在王宫啊，他第一血统没有紊乱，第二个神的教育没有通通准备好，从他母亲受教育，所以摩西一出来的时候，他不是说的那个人就是学尽了当代学问，就通通受了神的教育，树林教育到母亲受啊，神的准备多好，预备多好，对不对？神永远对任何事为了主做，我们就你小小就个灵魂吧，神给你预备一切的，这我们可以去做，听说吧？神预备一切的，但是四十年旷野下来，摩西话也不会讲，雄心壮志没有了，所有胆量没有了，这又说不能，我不能，我素来不能，是吧？这么讲，什么时候你素来不能？一拳打死个埃及人还不能，取经了当代学问你还不能，你觉得自己负责神的使命，以色列的兴旺在你身上，下面你知道的，那现在这么说不能，不能。到了四章摩西这么讲一句话，不能。四十年神把一个人对付到什么样子？天然生命的眼睛，好，天然生命的尽头才是神的起头的，这句话永远不变。有一次我在这里讲这个话，有菲律宾来的姊妹听不懂中文讲英文的人出来跟我说：“师兄，我听懂了你这句话，英文怎么讲？英文怎么讲 ？The end of natural life, the start of spiritual life。”这句话 start 整个工作整开始了。我对了，神起头了。摩西四十年旷野，到了最后的时候，看见荆棘火焰。荆棘说到软弱的人性，火焰说到神的自己，神的荣耀，荣耀的神。我们看人来看，人性好像也不同，对不对？看看社会上面，世界上面大人物，他们的人性是刚强了啊，不同的人。但是教会历史中间大人物那个人性个个都了不起，清楚吧？读世界历史你一定要说一句话，教会中的人才世界上比不上啊！那个时候英国的首相叫安德里，一个达尔比胜过十个安德里，达尔比的确了不起的人啊！他的世界上也了不起的前途，一下放弃一切侍奉主，一生开始178个教会在伦敦，离开了那个圣公会，圣公会再升到最高的第二，再升一级呢，他们的主教英王加冕要他来加冕， 他们的安利康会的那个主教加冕，他就升到再升一级，要为应望加冕，你知道吧？加冠冕，哎，那个看见主，什么都丢了出来，开拓主的道路。所以不仅旧约、新约看见主的仆人那么伟大，教会历史当中伟大神的仆人一样的伟大。你一直不禀，开始照着主的话来不禀了，只有三个人，这三个人以后都了不起，大卫是一个，一个 Barrett 写本书叫《神的儿子》，这本书你们现在找不到，《Son of God》太好了，本书很深本书，还有弟兄写过好多传记，是个解经大家，三人开始不明，那个真的很艰难，是不是？没有想到他们一生当中在伦敦就接触了178个教会，我1969年到德国去看见弟兄会，就是大卫开始，我去那一年东德还没恢复了，还没有还没统一的，光是西德300多教会，教会不活了。但当初达尔维的工作了不起，到德国去工作，到德国去工作，那个年纪已经大了，就在德国开创就那么一片天下来，这达尔维了不起，任性。但是从主来看，只要是我们人性都软弱，人性的 limit 太快就来到了，很快就来到尽头，就是说大卫的一生我不讲，就是他了不起的人也有些软弱了，不是没有软弱过的，到他侍奉主很做领袖之后也得软弱了，人性都软弱，清楚吧？人性就是 weak， 就不要看人，就这个道理，你刚好看他的软弱的点，刚好他的一辈子刚好在一次软弱被你看见了的，那你真是太不慕怜悯了。又是一个年轻弟兄，他爱主，他不擦皮鞋，他就爱世界，天天把皮鞋擦掉不要的。有一天他出来，那个时候你是汪小姐太名望太大了，树林的人看见汪小姐出来，汪小姐皮鞋擦得雪亮，他快回去把皮鞋擦掉。汪小姐擦掉是对的，你快回去把皮鞋擦掉是错的，你清楚吗？主教你不要擦的，对不对？我从前很爱世界，你晓得吧？有的主叫我把头发剃掉，哎呀，这句话难为了我多少日子，我头发剃光头，我头主啊，我头跟别人头不一样，很难看来。剃了光头多说东西多难看就多难看，那主就一祷告剃了头发，一句祷告剃了头发，所以都把头发剃掉了，把头发剃掉了。主允许我再养头发了，我再养起来，清楚吧？剃头发不一定主叫你剃头发，对我来说剃头发是主的命令，一直抗拒，但是呢完了好了，通通面部剃了，主叫我养头发，养头发到年纪老了还会脱光的。所以这个人顺服主啊，经济都软弱，但是神的荣耀就彰显在软弱人心上，这是伟大。我们要宝贵我的弟兄有软弱，不然的话神的荣耀就没法完全彰显。你若是那么好那么好，那样的好得不得了，那神在彰显身上也没什么太大荣耀，清楚吧？神显明我们的软弱，所以总是会圣经，有一个弟兄问我圣经能不能用一句话代表圣经，这个话不讲道理，66卷圣经哪能用一句话代表圣经呢？他讲那个话他也不读圣经，我就回答他，我圣经一句话就是人类的一本失败史，没有一个人不失败，亚伯拉罕那么好，基撒比失败，大卫那个失败大了，对不对？但是大卫是命中失败而不是大卫了，大卫了不起，我们倒没有一个大卫那个失败看不起大卫呢，我们倒会一个今天一个弟兄的失败看不起他呢，这就是我们的偏差，不要看失败，要看神的荣耀在不在，我们看神的荣耀还在他身上，听说吧？失败 神思念他，这也写明了为什么是不需要一个人完全的，听不清楚？好像保罗没有失败，这未定啊，保罗也失败，怎么没失败？那圣经特别要记载保罗，因为保罗十三卷圣经是一个，他把他书拿走的话，新约不成为圣经了；把彼得、约翰的书信拿走，新约还在啊。保罗太了不起了，新约的领袖是保罗啊。保罗承认软弱，很快就是。那天，大祭司吩咐人打他，保罗的野心出来了，他这个脾气出来了。你坐堂按照律法审我，你竟然违背律法打我，你这个粉刷的墙，神要打你。这就保罗了，保罗的天然生命出来了。话被人说你辱骂神的大祭司吗？他马上就软下来了。这是保罗了不起的地方，并不是保罗从来不软弱，没有肉体，听说吧？我马上就说我不知道他是神的大祭司，他就引用神的话来定罪自己，经常说不可辱骂你的官长，是不是？保罗的伟大在于胜负的快，慢慢他这些软弱少了，不软弱了。不是说保罗是一个 perfect， 那不是保罗。经济代表人性，永远是软弱。第一个说到耶稣基督啊，主的人性都是软弱人性啊，没有道德软弱，有他人性天然生命的软弱，听说吧？这是宝贵，道成肉身，道成肉身啊，肉身就软弱。flesh 这个字，我们一读就是不好的字，因为我们自己是 flesh， 这种的 flesh 多软弱，是不是？主耶稣来成为我们的肉身，他的那个点上和我们一模一样。所以主在地上活着的时候，多少是我们为什么受感动啊？为耶稣基督那么吸引我们啊，就因为他有软弱人性啊。他若没有软弱人性，一天到晚可以从这个地上可以为那个地方做事，一天到晚可以虽然在天仍旧在天在地的，那神的儿子不吸引我们啊，对不对？耶稣哭了，耶稣忧愁了，圣经说。主耶稣禁食四十天，三个是最伟大的，救饿了，这才可爱啊，这才宝贵啊。就人性的软弱，信我主，主耶稣人性软弱，大家要明白哈，我们不要亵渎主，不要得罪主，主太伟大了，对不对？主没有犯过一点的过错，不然的话不能说赎罪羔羊，是不是？但是主的人穿上个软弱人性，穿上个软弱肉身，是不是啊？救饿了，就渴了，是不是？忧愁了，主耶稣哀哭好多次。圣经怎么没说主耶稣笑这句话没有？主耶稣喜乐有，啊，欢乐起来，没有说欢笑起来 ，love， 主耶稣从来不笑，欢乐起来，圣灵的喜乐，啊，他太伟大，对不对？这才是。主在主身上每一个试炼都宝贵，在人性上的得胜才是我们的榜样，是不是？保罗说你们要效法我，如同我效法基督。主耶稣说你们是我的门徒，是不是要效法我？我们要效法主，因为他有个软弱人性啊，不然我们怎么效法主啊？怎么效法个神的儿子啊？我们也有生命啊，主的生命就住在我们，基督内住在我们里面，是不是？那个耶稣基督，他的人性的软弱、痛苦、孤独，那感觉他通通一样领受到。我们怎么觉得孤单？他也会觉得。怎么我们被人辱骂的时候不好受？他一样觉得。应该他比我们更觉得，因为他比我们高贵呀，他比我们圣洁。我们这是不值钱的，不值钱的人每个人都骄傲自己的，自尊心很大的，对不对啊？我们怎样被人出卖的时候，这样的难过法，被一个亲近的人出卖了，怎样痛苦法？主耶稣被他的门徒出卖一样觉得的，并不是不在乎啊，懂不懂？软弱人性啊，这主彰显得多完美啊！这就是 主的美丽就在软弱人心上，知道吧？我们有诗歌说他的宝座又上带人性，这个人性不是没软弱了，这个人性都懂得我们的软弱，因为33年半在地上，主都经验过，才能做我们的大祭司，才能做我们的救主。我们刚才唱的诗歌，我也不许别的救主，我也不求更好福音，主之外没有福音，主之外没有别的救主，是不是？所以我们不求更好福音啊，更我们也不需要别的救主，只有一位主啊。为什么他是救主？神在肉身在人性上表现，这是道成肉身的伟大，知道吧？道成肉身是四个字，懂得的人每一次提起道成肉身啊，我们心里都真正敬拜主啊，尊重主啊，这是伟大。神这么大的位神，这么荣耀的位神，摩西所看见的荣耀，以利亚所经历的能力，都是神性一点点，对不对？那么伟大位神，就把自己陷于这么小小的那个软弱肉身里面，听说吧，这件事情本身就太伟大了。所以神的救赎仇敌咬不动，神的救赎能羞辱撒旦，因为他不用神的能力来打败撒旦。今天神若是用他的能力打败撒旦，撒旦有的话要讲的，不服气的人，对不对？我是个受造者，你造物者的荣耀能力来打败我，服不服气啊？神没有对付撒旦，所以让他去。有一次回到一个弟兄，他就这样说，那我们人类堕落都是受苦了。我弟兄不能这样讲，不能这样讲，神所经过的比我们的要更大的。我的家里一条狗咬你一口，你会不会回头去咬他一口？要不要咬他一口啊？不要，不然你怎么对付他？哎，那么聪明的人怎么想不出来呢？你怎么对付狗啊？不反过来去咬他一口，你的那条狗咬你，你找个棍子来咬，对不对？找个棒子来打他呀，对不对？我不会自己，我不会去咬他，我可找个棒子来打他呀，对不对？神的办法比个棒子难多了，你晓得吧？道成了肉身，完全是一个人，仇敌知道，成为人的厉害了，叫人来打败仇敌。因为人是仇敌的食物，从伊甸园创世纪第三章，人就是完全丧失自己地位了，在仇敌手下没有挣扎，仇敌6000年在人这个范围里面向来是到处无敌的得胜，人肉身不能抗仇敌一抗，对不对？好，主耶稣来，仇敌知道，仇敌是很大的神学家规模，熟读圣经还懂得圣经了，比我们懂了，就是不服神就是了。所以一个人有知识，我常常觉得可怕，我自己都有知识的人，知识若没有生命的经历啊，有什么用呢？有什么用呢？我们唱的诗歌，我们读的书灵书报，有的是太客观的书，讲的天花乱坠，我不喜欢读这种书，有的是讲客观的，是主观中的客观，从启示来的客观，像是帕克利用书股是客观的，不大讲经历，所以他的客观你没有启示讲不出来的。一个人讲主我们也得分辨，有的人讲主哎，没有主的启示，这个讲不出来的，听说吧，从天上来的两个。有的人讲主弟兄会有些注解，我就说客观什么你客观了，讲了读了叫人头脑发痛了，这是你知道吧？讲讲道理，我了不起啊，讲知识来说了不起啊，啊，那叫数字圣经，我知道他写了好多书关于数字，1234567890，我基本上我从他的帮助的，他讲的很准确的，我拿到本书叫数字3000问，我不想看，看了完我头痛了呀。这个数字问出3000问来，我问不出30问，他问了3000问，但是有没有用呢？懂得数字3000问有没有用呢？是不是你属灵生命好了一点？是不是你精力帮助你多一点？没有。 这些书从前我喜欢读的，好多年我不读了，不要浪费时间。知道了怎么样呢？好，有些书不同，叫主观的，莫阿斯的书就主观的，听说吧？并容易什么就主观的。我们遗留的书跟斯伯克不一样，斯伯克的书客观的是主观中的客观，从主来的，遗留是主观。所以最近让各处弟兄姊妹们读尼托生的书，我这个半年的感觉，尼留死了之后到今天六十年了，还没有新救生的仆人接替他的，知道吧？他的产业欧美人尊重的比中国人尊重的多，他们都在领受，我们中国人不领受。好，我在这带弟兄姊妹接受。我们上读了一本基督是一些属灵的事物，快要结束了，没有读完，你们没有读你快去回去读啊！我给你们读第三本了，他全并于圣父的读，我准备要六本书给你们读了，读完了给这边 做一次总结才行。基督是一些属灵的事物，考文系列读得很好，他们 放大了一步了，礼拜五去读，结果弟兄姊妹跟不上去，他们结束了，结束了一次回来给我讲后，以为弟兄讲的荒唐离谱，根本没读懂这本书，你们不该在拜五读这本书了，这叫你们有追求的人读，大家承受。软弱人性来了，诗篇第八篇，诗篇第二篇都说道成肉身大的诗篇，弥赛亚诗篇，听说吧？二十二篇讲十架的经历，新约没有一处写这么详细的了。旧约是 picture， 新约是铭文，一个铭文都简单，一个 picture 你怎么那么仔细看见？一个图画在那里，那么细的图画。我将能力建造在吃奶婴孩的口中，下面说在婴孩的口中完成了赞美的话，太伟大了，应验主耶稣身上，应验在二千年多少伟大圣徒身上，主把能力建立在吃奶婴孩的口中。什么叫吃奶婴孩？人中间软弱的最软弱的是婴孩和吃奶，对不对？吃奶婴孩你指头一点他就倒了，主耶稣成为婴孩吃奶，记住吧，不用任何天然的力量，要欺负主最容易欺负的，对不对？要欺负门徒还不容易欺负的，要欺负主耶稣的容易欺负的，神的启示保护他，主的能力保护主，主神的能力保护主，主没有用任何能力啊，撒旦害怕死了，怕死了，主耶稣一降生，在位的皇帝和所有的臣宰通通抵挡主，对不对？啊，怕远方的不是来看来的时候，那圣灵说犹太人的王在哪里？那些文士说一句话，这就知识，你知道吗？知识很对，而且很准，而且很透彻。犹大帝的伯利恒啊，他应该在伯利恒，他们说生在伯利恒，马上就引据圣经，犹太帝伯利恒啊，你在诸城中不是最小的，因为有一位君王要出来牧养我民以色列，知识了不起，远方不是，因为马上就在伯利恒。但是他们有没有去伯利恒啊？光有最好的知识，没有渴慕的心，也没有追求一点点追求的 要求和力量，对不对？远方来的不是不同，从远方而来，远远望见那个心啊，知道神儿子基督耶稣基督降生就是那么多，其实都不知道，叫做远跨过大的沙漠，跨过这么多的地方来到耶路撒冷，去问错人了，去问希律王去，那剩下来是我犹太人王在哪里？希律王回答不出来，召了文士来，文士说在伯利恒，知道吗？仇敌不同，希律王听见害怕了，杀，要找耶稣基督。神用他的大能的手，让主耶稣逃往埃及。他们把两岁以里的那个孩子都杀尽了。仇敌多怕耶稣基督降生，你知道吧？耶路撒冷何愁都不安了，是不是？ 神的儿子来了，来了什么？成为一个婴孩，没有一点保护啊。主的预备啊，叫几个不是来献上黄金什么木香木药还有珠宝，晓得吧？这是他们的心。其实呢，主他父亲带他一家到埃及，靠着这个路费，你晓得吧？是给他预备好路费的。他们木匠家里很穷苦的，怎么从伯利恒到埃及去？怎么从埃及再回来？来的不是们把所有费用都献上，听说吗？我们奉献给主，结果做我的奉献，我不知道他的用处，神一定有他的用处，最好的用处安排啊！心要向着主，这是道成肉身的厉害。主耶稣每次在人性上面一彰显的荣耀，都叫仇敌受亏损，都叫仇敌的国度受亏损，知道吧？道成肉身。逼到尽头了，四十天就饿了，不因为饥饿而为了自己变熟，他可以变。你若是神的儿子，可以叫石头变作食物，足有能力变。足变五千，变五饼二鱼给五千人吃饱，大神迹岂不能叫那天叫自己饱了吗？那天变五饼二鱼的时候，你没有看见主自己吃，夫人孩子家去上万群众了，只要需要还在，饼和鱼不会停止，清楚吗？无穷生命供应无限需要，耶稣基督自己没有吃，一直说把饼祝福于三次递给人，他自己没吃，从来不为自己行个神迹的，不为自己变饼的，清楚吗？这是耶稣基督的伟大，这些地方叫道成肉身，置头仇敌于死命。接着就是我们啊，我们有软弱才有代价，我们是软弱走主的路不是那么容易啊，在每一步路走上去啊，叫自己得到丰富的生命，也叫仇敌受亏损，都两面。懂得经济意思了吧？神的荣耀烧在经济上。所以看耶稣基督啊，耶稣基督长得不俊美，这是以赛亚五十三章告诉我，没有给他加薪美容，人也没有他的加薪美容羡慕他，他的脸被毁损骂了，脸好像是我很多伤的脸一样，就是一看就害怕了，真给他这么一个形象，对不对？没有点任何天然的东西啊可以吸引人，但主耶稣一来吸引了多少人啊，对不对？多少姊妹当中几个圣经里有七个玛利亚，你晓得吗？啊，跟随到十字架上有两个玛利亚，知道吗？了不起的，对不对？主吸引了那么多的人，没有靠着一点天然外面火焰烧在经济上，这最大的原则。圣的仆人也是，得胜者也是一样，得胜者也是一样，火焰烧在经济上。我们看见多少圣的仆人，看见得胜的人，我自己看见好些得胜的人一样，火焰烧在经济，一生当中就是火焰烧着，一面看见人心软弱，我看见两个省的仆人还长特别长得不好看，他说人来说属于不俊美一类 Watchman Lee， 我看见他脸才不好看，长得个子62寸高，那个中国人很高大的人，他的脸不可亲近，他倒不是，他真的他，因为他在那树林犬病叫人怕他，那个人家也叫人怕他，
他坐椅子上，旁边没人敢坐的。有一个弟兄们传一句话，你做这点像什么？有个地方讲的话变名言了，他的脸就像权柄。那权柄什么样子？人为脸像权柄，哎，他那一出来就像个权柄，啊，那句好话，不好的话呢，另一个叫人怕。与世界上的脸像权柄呢，你旁边叫人怕他，对不对？他旁边没人敢坐的。经济人性永远的原则，火焰烧在经济上。摩西的一生，摩西要到后面四十年的旷野，那真是神的荣耀在他身上，你知道吧？但摩西是个经济软弱人心，到了第三章第四章特别明显，第四章一种我不能素来不能，那是不是软弱人心？每一次以色列的反叛的时候，并不是摩西马上就得胜，一次一个故事重演，摩西回到主神面前哀求，摩西去痛哭，摩西去哀求，对不对？神给他话语跟能力，有的时候摩西是，这不是我的百姓，不是我抱大养大的，你自己带他不好的，把神的百姓把摩西怎么死了？是不是？摩西不是没软弱，和我们一样。四十年最后的年日，火焰烧在荆棘上，大家懂吗？火焰烧在荆棘上，今天我们也是一样，火焰烧在荆棘上，在我们的家里，在我们守的人当中，在我们服侍的人当中，在我们同事当中，世界上神都要用我们做荆棘火焰的影响。怎么最小的小东西啊，那么一点点火焰神出来用我们软弱人心，对不对？你们在学校叫做荆，让神的火焰烧着，在整个大学里面看见神的火焰。好，摩西看见一个很大一件事情，这么大的火烧那么久，荆棘却没有烧毁，看见没有？荆棘却没有烧毁，荆棘是最容易烧毁的，荆棘做柴烧的东西，对不对？一放到火里面就没有了，烧掉了。那么透着那么大的火焰的荆棘却没有烧毁，神的荣耀彰显在人身上，神不用天然生命做资料，神的仆人，神的儿女身上彰显神的火焰，神不用他天然生命，寄托在他身上。我们的情感一直是向神用的，不用他做资源来烧的，清楚吧？摩西天然的能力神不用，所以神要把他带到人的尽头再用他。神要把四十年米甸旷野的生活炼进摩西的天然生命。一件事，我们要带领神的儿女，需要我们自己先有经历。摩西最后带领神的儿女四十年的旷野，米甸旷野四十年，摩西先经过，然后带领神的百姓经过旷野，对不对？ Pioneer 叫经历的先行者，我们都要做经历的先行者。连我得救嘛，要带一个人得救，需要我自己先得救，对不对？我自己必须要先一步，这是摩西。每个人都要为着教会去得经历，为着别人去得经历。荆棘却没有烧毁，第二个意义，神的荣耀保护荆棘。所以为着主，读读许多人的传记，他们为着主的不顾性命啊，真是啊，他们的身体怎么抗得了啊？身体抗不了。比如沈夫人传记，病过严重过好几次，到死亡的边缘上，对不对？神不会叫他死的了，你放心了，你为着主拼命了，主不会把你的命随便丢掉的了。到了最后呢， 看见他们被保守，神的荣耀一直保守着。读传记读的多啊，有好处，你知道吧？很多的福音使者生命不长，很短命，就是一像火一样一下就烧尽啊。讲深入生命的人呢，个个活得很长。我还没有读到一个讲深入生命的命不长的，不管这个活过九十啊，啊，都是活得命很长很长。主留住他们生命加经历啊，那个最好的经历要需要晚年才能经历的，让他们讲啊，又有力量，又一定要讲，那么写书，要力量写呢哈，力量写。我一年八个月没写书，不应该的，因为我这个六个月绝对有力量可以写的，不写，那可能我也没有太多好的东西可以写，不想写。大家要问我的几哪这几次来叫我写书的人，都告诉我是有写《玉叶之光》啊，我书里的书大家不看，销路最好的是《玉叶之光》，还要给我叫我讲预言，还叫我讲预言，我连我的儿女呢，在都我们讲预言了。一九前年开始，那个九一一之后的世界变化那么大，不写预言啊？我你们讲那下去喜欢听预言。听了读了我的预言有没有爱书呢？也没有。我的苏宁书报不想读，这个杀不杀气？你说有最近要我写，我还想叫预言之光，我最后不想写。我把那个纲目都已经写好了，没去写它。这是要写从预言的知识上面先写，什么叫大罪人，什么叫敌基督，那那个基本预言，基本上面明白预言，有点价值。想想人家讲人家去，就希望我写预言了。主保护着经济，神的声音从经济里面出来，神的经济，神的声音就从软弱人心里面发生。接着我们说话，摩西，摩西，乌藏。我说我在这里，这是 Spark 跟我讲，说神习惯了叫人呢，一个名字叫两遍。他这一说，我想起来真是伊利亚，伊利亚，摩西，摩西，大卫，大卫，一直扫罗，扫罗，一直讲的撒母耳，撒母耳的，对不对？这个读圣经的人一直在读的，没有他这一讲，哎，神都是神的习惯叫两遍，哎，到一遍叫做讲二再讲，神的呼召人听不见。摩西，摩西，第二神的迫切，这叫摩西，摩西，第二神的感情。那我们是不跟你们讲多少的，有点本事的。摩西，摩西，我说我在这里，我告诉你，听见主的呼召，呼召的经历啊，一下就响应，呼召带着能力来，但一下就响应了，不一定还会走主的道路，下面 struggle 了。我在这里，这段很好。下面什么托付了？摩西，我是谁呀？结果叫我去见法老，怎么来都不肯去了，对不对？我在这里，我是你父亲，你把你胁托下来，你说站的是圣地，胁托下来，泥牛说他鞋子接触地的地方。那我到 Spadio 那里，他说你们的泥牛家生意非常好啊，他把鞋脱下来再讲的是，他 Earth Touching。二是他去接受地理，所有属地的事情都要脱下来啊！每次出现些都叫我们脱离世界，很自然。有二是他就脱下一部分，再次显现看见我们还有许多二是他就没脱下来，一步一步更深了，直到我们脱尽了啊！你所站的是圣地，来到道成肉身的耶稣面前。在这里啊，我们才能接受主，在这里才能路可以向主，因为他成了肉身，和我一样的软弱人心，站在一个根基上，他才能，他如何我们也如何，对不对？我们才有可能呢向神。我是你父亲的神，亚伯拉罕的神，以撒的神，雅各的神， 神未把三个人名字总起来，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的神，不是这样讲。三个人个人经历都是经历个人，三个经历不一样，对不对？亚伯拉罕的神、以撒的神、雅各的神，神也是我们的神，对不对？我们每一个人的神，每一个人主观都不一样。摩西蒙上脸旁看神，见到神没不怕，但是呢要我走主的道路，我有真的没有事情的时候，我们还胆量违抗，这个人奇妙了。我在这里奉献是完全，每次走路都要主的心的恩典。下面主就托付了，我的百姓在埃及所受的困苦我实在看见了，他们所督工的辖制，他们所发的哀声我也听见了，就我原知道他们的痛苦。其实神啊，也不是说他们受痛苦的时候痛苦，很早知道，对不对？一切都在主安排，主早知道。但是呢，人就需要哀声，需要呼求。他们所发的哀声，不呼求声，好像没听见一样。这是原则，我们要祷告，神的百姓还是要呼求。最近他们中国又在抓这个我们的地下教领袖了。我认识的一位，我马来西亚刚见过，还有一位重要的半夜被抓去了。那个一个弟兄曾安排一个弟兄看见，不然的话都不知道，我们都从内部弟兄知道事情的，光知道被抓了，不晓得抓到哪里去了，更不知道情形怎么样。再一听旁边好多领袖被抓了，我跟弟兄说，我是不是又在全面逮捕啊？这一次就逼迫着全面来的，不知道。我们接下天到门地那去培训，多少会有受的影响，但是我们相信不受基本影响，我们一样准备，一样往前，相信神的儿女还是要出来的。这件事我一直觉得有点顶着我们来的，清楚吧？我们培训100个人领袖，100人后面代表几千万人，我们也要做好多工作啊，和你在门前培训之外做好多工作，和你们直接有关系。一下他们抓我们的人呢，和我们直接有关系，和我们培训直接有关系，也对着我们来，我们怎么办？想这个办法，想那个办法，他们也有的人也做，到国会，美国的议员议会去呼吁，有几个议员出名，到那个北京大使馆去抗议，让他们放人。哎，这样事情做过好多次了，一次也没用的了。我的弟兄们说，我说不，做这些我不说不要做，不要做，可以做，做了没用的。我们的力量在祷告，哪一次不是我们的祷告？主行大伸出大能走来，才蒙拯救的，哪一直靠着美国的总统议员的，对不对？美国总统不会讲话的，美国总统才搞政治，才不会讲话的，不会做几个教会领袖出来讲话，不会，议会会的，议员会的，有没有用呢？有没有用呢？没用，是不是？总统不讲话，讲的话也没用。老师说，小事情他们给面子，基督徒领袖之外，别的犯人他们会放一个。我们弟兄姊妹们被抓了，这不会放，清楚吧？呼求，发哀声，不呼求神不听啊，要叫啊！这什么叫叫啊？不要叫人去叫没用啊！我们在神面前要叫，我们自己又难说一样，清楚吧？要说啊，要告诉主啊。我们诗歌只要对主说一声什么都好，这首诗歌非常好，我这也唱也受激励的，但是没有那么快啊，对主说一声什么就都好了，没那么方便了，要多说几声了，还要啊，要经过一些经历的啊，对主说一声什么就都好，这首诗歌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，那我们的路好走多了。啊，诗歌很好，激励我们，只要对主说一声，原英文是 little talk。不是说一生人太快了。 要呼救，神原就知道了，我原来就知道。这要我们讲清楚吧，讲了之后呢，有最伟大的话，我要救他们脱离，我下来要救他们脱离埃及手，三个字太伟大了，我下来，把前面刀声柔声都点明了一下，清楚吧。前面的没看见我下来，看见摩西被拆迁，摩西被拆迁就我下来，神来了，其实最后呢，神自己来了。所以这是道生肉身的预表，到了最后我下来，不是神下来，没有办法，对不对？多少先知，多少这个列祖都是够伟大的，没有用，我下来要救他们脱离仇敌的手，脱离埃及人的手。到路加福音一章七十六节说，我们既从仇敌手中被拯救，就当众生坦然无惧侍奉，对不对？既然从仇敌手中蒙拯救的人都当侍奉，就出埃及，前面是救他们脱离埃及，下面是一路上的救恩，最后是侍奉他。神的儿女一定要侍奉，不侍奉不罚。你为什么救你呢？主为什么救了你呢？主为什么救你出死入生呢？主为什么救你免承认永远的生命呢？为着你侍奉，有一个神的儿子居然有一个人侍奉，听说吧。那个人梦拯救了，不侍奉不罚，他的日子也是不罚的，他的事情也是不罚的，又回到主面前来。出埃及所以再注意点听好，叫他们脱离埃及人的手活下来，一个护照，这就是护照，神对摩西的护照，对不对？护照永远两面的，一个是出来，一个是进去。进去更重在出来，因为出来是为着进去，进去是目的，出来是手续，不出来没法进去。进入美好宽阔牛奶玉米之地，进迦南。所以他说，我们旧约神的百姓，因为出埃及的时候，问神的儿女，因为孩子都知道，所以救你们到哪里去啊？去迦南。听耶稣说这样的话，这问新约弟兄姊妹们，这教会弟兄姊妹们，神救了你为了什么呀？不知道。一生的意义在哪里呀？不知道。神的儿女经历在哪里呀？不知道。这就是我们神的儿女都很愚昧了，赶不上出埃及的时候，以色列人各自出埃及进迦南。当然新约没有那么简单哈，但也应该很简单的话应该知道，对不对？那个叫迦南地，美好宽阔牛奶玉米之地，重建迦南地就建以色列地，对不对？你们有没有去过以色列？没有去过以色列人有没有？就在座还没有 因此没去过以色列很伟大啊！我想去的好两次想去，都是打岔没有去，现在都不想去了，真的啊。可是去过的人，哎，去过的有没有看见牛奶玉米啊？有没有看见美好宽阔牛奶玉米之地啊？以色列在窄窄的小小的，一下就跑到边界了，对不对？啊，既狭窄又不美好啊，是不是？有没有看见牛奶玉米啊？你上当了。这里讲的表号，像在基督里啊，我们在主里面有没有牛奶玉米啊？啊，真是牛奶玉米。所以最近我。所以几次没有去了，没有去成功，现在都不是太想去了，身体也没有重建那个体力了，再加上呢啊，牛奶玉米啊都把时间放在主里面了。以色列并没有牛奶玉米啊，他们告诉我山也秃秃的，是不是啊？赶不上我们的黄山啊，你说赶不上我们的山好看啊，我们的山比他们好看多了，好看多了。我真的是不大爱玩山水，黄山我去过，不晓得黄山什么样子。到了杭州去看了西湖灵隐山什么样子，根本没去。去西湖人人说 不能不去一次。我是看这个领袖，不能让人知道的。我到个地方去看看地下教会，现在比从前好一点点，啊，这方面好一点。都要趁这个地方的附近啊，去到地方去逛逛去，然后呢，偷偷的拐过去了。所以啊，到中国大陆，因为这个原因，看了好多地方，是吧？问我，我说都忘记了。这主理是否忘记清楚吗？牛奶玉米啊，旧照只能看一遍，弟兄姊妹再去第二次去有没有意思要去？第二次不要去了，对不对？第一次去有道理的，我也想去。像我到了美国来，我住在那个洛杉矶啊，都是很麻烦的啊。从前壮年的时候在这里，台湾的有的好朋友来了，不带他去看这迪士尼 land 好像亏欠他了。啊，那是不行了哈，啊，所以哎呀，迪士尼的我实在跑得受不了了，后来不去了，再不带了。有个弟兄告诉我实际我去了37次了，晚上睡觉都睡不着的，我一晚睡觉叮叮咚咚那个 Little Small World 那个音乐在我耳朵旁边绕不完的，啊，看过迪士尼的看第二遍的人还有很有本事，第三遍第四遍看不厌的人有没有？没有的，都不多。小孩子要去看，大人去看一次看两次差不多了，对不对？旧照一次就看够，新照看不厌，看主耶稣。这句话就我对很多脑背来了。我现在我不带你们去玩迪士尼的，盼望带你们看新照，不要看旧照了，看旧照没意思。美好宽阔牛奶之地迦南美地，两个预表。第一个预表，人生走近了，我们进到主那里去了。要不要到主那里去呢？我们的孝子们现在生命边缘上挣扎，又跟他做这个，又跟他说那个，跟他插管是痛苦死了，要跟他器官上开刀。我真是哎，我给他们家属这样一句话，他主要家属我不想找，因为现到了这个时候，活着的时候我们可以负责任的，到这个时候啊，只有家属人讲话。能不能救生命？我一句话，我最后去看见一个下辈的家属，我能不能救生命？救生命的做，不救生命的做着干什么呢？痛那么痛苦，怎么平安怎么做，怎么减少痛苦怎么做，这我的感觉。不能救生命，让我们的姊妹平安去建筑好不好？能救他生命回来的那样做，对不对？不能叫生命回来的减少痛苦事情要做，增加痛苦就不要做了，对不对？增加那样子干什么呢？我们建筑不好吗？这就是麻烦，因为将来建筑我们眼睛看不见了，今天世界看得见了，对不对？我姊妹心里话也不是要增加了，啊，不过我看看他的头脑蛮清楚，我前天去看他最后一次手握着他，哎，手还蛮好的，他一下手很用力气抓我，表示因为他口不能讲话，他们给他弄上很多东西，就在口不能讲话，手一直抓我，很有力量。我们姊妹还有一个孩子的心啊，到时他下辈进来，我他的手蛮有力量，又开始抓我，用力抓我的手，他的手表很有力量。我说还现在不要紧了，不是危机的眼前了，头脑很清楚，但是到这一个真是到了这一个地步，干嘛呢？回家不好吗？这就是加拿大美丽预表，听说吧，好的无比啊，在那里，对不对？不，保罗有句话嘛，让我与主同在，好的无比。两难之间的生恶是两难之间，他来说他宁愿见一面死，但是为你们的缘故，我仍旧要活着。这是保罗的伟大，他活比死难的，清不清楚？他活着。是给我们面试啊，让你们愿我要继续活。另外第二预表，今生的达到的境界，要知道今生到最后量给我们70岁80岁，今生的达到的就是美好宽阔牛奶玉米之地，基督里的丰富，好，耶稣基督的丰富，今生一生来经历，啊，经历那个牛奶鱼蜜之地啊。但是呢，主也讲得很好， 主所那个流奶于蜜之地啊，美好快阔、啊、就是那些迦南人、赫人、亚摩利人、比利西人、西魏人、耶布斯人，叫迦南七族，这里讲了六族，后来讲七族哈，七族占据的地方，就说要得属你的产业，得流奶于蜜之地，不简单，要征战，你不赶出去一个仇敌，你得不到那个美地，赶出仇敌多少，占领美地多少，要征战，要靠着树林征战，由于代价才能够得那个迦南美地啊，今生我们要得。所以迦南美地呢，说到迦南主那里，因为我们新约圣经，我们圣经啊没有天上思想，所以我从来不讲天上两个字啊，一般是到天上，对不对？天上是一个其他宗教的思想。最后神圣宝贵我们这个地来，新耶路撒冷由天而降，对不对？整个地球都更新了，天堂在这里啊，对不对？我们讲的天堂主在那里，哪里就是天堂，那真的就是吧，我们与主同在，和在主到主那里去，那这个意思啊。第二点意思呢，是树林的丰富产业，耶稣基督里都是我们的产业，来经过征战。下面神差遣了我，差打发你去见法老，使你可以将我的百姓可以从以色列埃及里领出来。这么大的一个荆棘火焰的意象，这么大的一个呼召，这么大的一个差遣，摩西说我是谁呀、啊？竟叫我去见法老，一句话回绝了啊。我们的难办的，摩西都不好办，那摩西不好办和我们不一样，我们天然是没不好办，摩西啊本来是很好办的，他雄心大志，要救神的百姓舍我其嘴呀、啊！我的救手就这么个雄心大志，将来要复兴教会当然是我，当然是我，我一得救手的长辈们特别在乎我，那时候特别在乎我，把我看作一个将来的希望。到现在嘛，真的叫想现在长辈都惭愧了，都知道吧？第二呢，摩西天然生命对付之后的不容易的，但是我们的天然生命不受对付，就是拒绝主，是吧？天然生命对付过头了，当然不会过头，摩西到尽头。这么大的意象，这么大的护照，这么大的那个魔法，把摩西那个天然生命鼓励起来的。我是谁？看神工作的伟大，你知道吧？把人的脊椎扶到这样，经常叫我去见法老。法老是谁呀、啊？他本来叫做法老的人，法老是谁？他讲这话太稀奇了，知道吧？王宫里长大的人，要法老女儿之子，要自己要做法老的人，对不对？现在他40年牧养了，那个障痕在牧养40年下来，神把他的雄心大志消磨光了。我是谁？这句话是我对付之后的天然生命，竟然叫我去见法老，法老太大了，所以说我必与你同在。我要打发你去见法老，使你可以将我的百姓以色列人从埃及救出来。我是什么人可以见法老？下面我必与你同在，你将百姓从埃及领出来之后，你们必定要在这山上侍奉我，这就是我打发你去的凭据。第一个凭据清楚吧？下面摩西人就不敢不去。摩西第二个凭据、第三个凭据神给他的，就给我们今天的太大的生命的造就。所以下次要读第四章了，三章下面第四章是太重要。今天弟兄怎么样来，要带别人来，下面讲救恩的话，弟兄都能听了。这就是两个命定，再就是说，我必定要把达巴尼所叫百姓从埃及救出来，也必定要在这个山上，摩西神显现山上侍奉我。所以出埃及为主要侍奉神，有一个神的百姓奉救恩，他叫侍奉神；有一个神的百姓出死亡入永生， 他就要侍奉神。我们只要有一个弟兄姊妹们，就要有一个弟兄姊妹的侍奉。但是事实不是这样，我们得有很大的忍耐，带弟兄姊妹明白救恩，也带弟兄姊妹们侍奉神。这是神的命定。我们唱